世俗地体的获得的这个界限，前面总说的时候也是简单的告诉我们是凡夫啊，以凡夫作为界限，凡夫能得世俗地，那么世俗地体呢也是凡夫的所得法。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啊，也同样有一个但书告诉我们，哎，也不能排除圣者他在他的这个身中呢，他以世间的名言量，以世间的道理，他也能够得世间的这些法，他也能知也能解啊。那么在他们的面前，他也能够依世间名言的理趣来成立你凡夫所知所见的世俗地，这个可以理解吧？啊，可以理解。这个圣者我们知道哈，这个低阶的人不懂高阶的境界，但是高阶的人一定懂得我们低阶的境界，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啊。那么这个圣者他是从凡夫成圣的啊，这个是他走过的路，他当然知道，只是在这里面他不会像凡夫一样把他执以为实有啊，所以他可以知道你凡夫如何成立世俗地，那么这一些缘起的幻有是如何在凡夫的跟前啊来成为一种欺狂法来欺骗我们啊，让我们凡夫迷失，他都知道这些道理，他都明白啊。所以在他的身中依世间的名言道理，他一样圣者一样可以成立世俗地，他一样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是世俗地体能获得的一个界限。下面呢我们再来剖析，那么在凡夫的立场同样得到世俗地法，但是对于这个世俗地凡夫所见的这个世俗地呢，我们还是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它。好，下面继续看。他说二谛本来是佛为教化众生而说，三圣圣人皆依世俗地获得圣义地，所以也不遮获得中观正见的凡夫能依正理量遮破实有，了知世俗地法之非地，成立虚妄及善知如何成立世俗地之理。好，这个呢是我们要剖析的第一种第一种得世俗地的这个凡夫的层面这一种凡夫的层面呢，它并不像一般凡夫一样见一切法都是那么样的真实有，因为透过什么，透过中观正见，透过这种般若的空性见，这一种凡夫他也能够依正理，依这些道理，依文会，依思会的这些正理，能够怎么样，能够对世俗地的这种实有地有呢加以遮破。但是这种遮破呢并不是现证，而是透过名言，透过这个语言啊，那么透过文字产生的一种理解，在内心里面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道理，那么认识这个世俗地法是虚妄不是真实的，而且知道如何成立世俗地的这个道理啊，这个都是依什么，依这个正理量来做观察。这个正理量呢当然就是透过名言的推理语言的解说，然后呢从这个文会乃至到思会所成立的，这个是一个层面。下面我们继续看另一个层面的凡夫所得的世俗地法。他说然而普通凡夫则不如是，他们所获得的世俗地法是由妄见所得的虚妄法，如果说严格一些，即是由能量之虚妄所知境的名言量所得的虚妄所知。所谓名言量，是指于名言中能成立色声等之量的根识，因此许六根识是名言识。然色声等虚妄六境在名言识前现为地时，自本属虚妄的所知成为名言地，复由名言是世俗，此名言地即成世俗地的一名。由此可知，所说凡夫妄见得妄法的含义，并不成立他们于虚妄法能知为虚妄，相反的，他们虽见妄法实不知是虚妄，而且执之为实有。这是第二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指的是普通凡夫。那么他虽见世俗地法这些妄法， 啊，我们知道世俗地都是虚妄法。他虽然见这些虚妄法，但是呢他不知道他是虚妄法，啊，跟前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层面，以中观正见一般若空性见呢，他能知虚妄法，只是他只是知，就如同各位只是知啊，可是从内心里面接触起来呢，那感觉还是实有，但是在这个思想上理念上你能知它是虚妄啊。所以呢凡夫见着世俗地法呢，它是有这两个层面，一个呢是不能遮这个虚妄啊，哎，确实啊，这个一般人你告诉他这世间这一切都是假的啊，那么他并没有这些观念啊，没有这些认知，他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如果你要告诉他的话，你会给他一套道理，那如果他接受的话，表示他慢慢的也有中观正见，所以呢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凡夫了啊。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这一段里面有一些文字是必须要加以说明的。他说这个普通凡夫则不如是，这个普通凡夫指什么呢啊？这个包含这个外宗一切的啊，没有宗教信仰的，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外道啊，或者什么呢，或者是内宗里面没有中观正见的啊，这一些都在内，这些叫普通凡夫啊。那么他们所获得的世俗地法是由妄见所得的虚妄法，当然是由颠倒见了，因为无明所这个所覆盖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见啊，那么都是颠倒见，由这个妄见颠倒见所得的虚妄法啊。所以他说严格的说呢是怎么样呢，就是由能知能量之虚妄所知境的名言量啊，由这个量所得的虚妄所知啊，这个量好长哦，叫能量之虚妄所知境的名言量啊。我们来说明一下，所谓的能量知呢，就是说能作为认识一件事情的这种标准的知，这种能够认识一件事情的这个标准的知呢，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依世间约定俗成的语言所叙述的道理啊，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啊，那么你所知道由这个能量知这种能量知是依世间约定俗成的这些道理啊，那么这些道理都是在叙述什么呢，叙述虚妄所知境的，对不对啊？那么这种都是透过语言来成立的，所以它是一种名言量啊，是一种名言的标准，名言的道理，由这种能量的知所得到的虚妄所知，这个就是世俗地法，这普通凡夫所得的世俗地法啊。好，下面他继续解释，所谓名言量是指于名言中能成立色身等之量的根识，这个量我们可以当道理来解释啊。那前面讲了一个名言量呢啊，那么这个名言量是什么呢，他说指于名言中能成立色身等道理的根识，根是六根，识是六识，我们所有的名的语言的发出都是跟根是结合的，因为有六根取境产生六识认知，语言出来了，对不对，名言量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名言这个语言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根识的认知的这个知，你知了什么，这个知是用语言表达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名言量是什么，是在名言中能够成立色声等，这个色声等就是指这个一切的这一些啊，你这个限量所能取的事事物物，因为六根识都是取限量境啊，眼睛限见，耳朵限听，对不对，鼻子闻啊，还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取色声香味触法啊，现前所取的事事物物，透过根识才能够成就，然后产生一个名言量的知出来，所以名言量就是这个东西， 离开根室没有明年亮，因此他说六根室是明年室，明年要从根室升起，没有从根室升不起明年来，六根不取净产生六识，就没有这一些认知的结果，这些认知通通是语言，对不对？在我们的这一个世界里面，这些认知通通不能离开语言啊，都是名言啊。所以六根识是名言识，名言量就是这六根识是一体的啊。好，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然色声等虚妄六境，在名言识前现为根，现为地识。”是不是啊？啊，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前，没有一样现出来不是真实的，乃至我们心中的一个想法，我们都感受的那么真实。这真的是我的观念呢、啊，我的观念呢、啊，我有这样的想法，有而不是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些六境在名言识前现为地识啊，自。本属虚妄的所知成为名言地，本来只是名言，现在呢要加上一个地识啊。本来六根识它虽然是名言识，六根取六境产生六识，所有的认知其实只有到名言的程度而已，种种的表达符号的来表达这些认知，但是在这里面呢，因为都现为地识，现为真实，所以呢就成为名言地。因此他说名言地其实呢就是世俗地的另外一个名称。所以世俗我们常常讲名言就是世俗，世俗就是名言，因为世俗中的一切离不开名言。在我们的现象界里面全部要靠这个语言来建立，这种种一切离不开名言，并不是世俗中只有名言啊，各位不要误会啊，而是世俗中的一切都是依语言来建立，离不开名言，因此说名言等于说世俗。那么名言地当然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是世俗地的另外的一个名称。所以他说由此可知所说凡夫妄见得妄法的含义，并不成立他们于虚妄法能知为虚妄。我们因为颠倒见，见世俗的这一切虚妄法啊，我们只能看到这虚妄法吧，对不对啊？看到这个世俗层面的这一些妄有缘起的这些妄有，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层面，我们看不到它的性空，看不到圣意的这个层面。但是虽然我们只能见这个妄法，可是我们不知道它虚妄啊。所以他说从前面的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并不是说凡夫妄见得妄法，那么就能够成立他们能够知道妄法是虚妄，不是的，相反的，他们虽见妄法实不知是虚妄，而只以为实有。这个是这个世俗地能获得世俗地的以凡夫作为界限的啊，这个第二个层面啊，也就是说获得世俗地在凡夫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有中观正见的凡夫，他虽然也是见世俗地法啊，那么但是在这上面依中观正见，他能够遮除这一个这个地执地识的这个执着，这只是遮除，靠什么？靠他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随顺圣意地的这个道理的理解，那么来遮除这种虚妄的这种执着啊。这个只是遮而不是断啊，真正能断这个实执呢，还是要圣者。好，到这里呢，又是一个主题的结束，就是谈。差别二获得这个二谛的两种差别。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凡圣所见的世俗谛法啊。 刚才我们曾经说过啊，并不是离开世俗地而另外有圣一地，而是在这个缘起法本身啊，它的这一个虚妄有的这一个层面上啊，本来它就是自性空。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我们只说凡圣所见的世俗地法啊，好像就不管圣一地法啊，其实是二地都存在的啊。所以从我们只是从这一个缘起缘起法这个缘起的这个层面来谈凡夫乃至圣者见这个缘起是有差别的啊。我们所谓的常常讲的啊，俗话常说的就是说见仁见智啊。啊，因为不同的智慧，所以呢，见这个缘起法、缘起的诸法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所见啊。从凡夫到圣者，我们分四个层次。那么到最后呢，直接见缘起就是圣一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出发是从世俗地出发，但其实啊。到最后呢是二地都具足在这里面的要谈的啊。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一个部分。这个部分的篇幅很多我们可以分几个段落来看它。第一个段落呢先谈一谈世俗地的这个地，因为我们从世俗地出发嘛啊。那么凡夫跟圣者所见的世俗地法，我们刚才简单的提到可以分四个层面。从这个凡夫见世俗地，到有相行圣者见为世俗，到无相行圣者见假法，到圆满正等正觉的佛见圣一地，这四个层次啊。那么首先呢就从凡夫的这个层次出发，那么先谈一谈世俗地的这个地啊。这个是在439页最后一段，他说：复次，世俗地法在凡夫的面前地时，只是就其地直就其直实的这一层面说它是地，并不是就世的这个层面说它是地。换句话说，所言世俗地的地，乃是专门就十二有知所设染污无明的增上力。于不是不识事只以为识之心而安立，不是曰世俗缘起诸法而安立，故对所执之事不需要遣除。因此地识这个东西在世俗上是无法安立为有的，能安立为有的是世俗缘起法，应曾安立色心等内外诸法于名言中有，即是以此啊。这个呢来谈一谈世俗地的这个地。他说这个地是怎么样呢，是在凡夫的面前地识，也就是呢就凡夫的这个执识的这一个层面说它是地。在世俗上缘起的一切法是不是真的是地识真实呢？不是，是在凡夫执着的这一个跟前说它地。而缘起法本身呢，缘起法本身不安立为地识，在世俗上不安立为地识。所以我们说要遣除要破除这个世俗地的这种执着，并不是把缘起法给破掉，而是破除我们心中的这种执识的执着。所以中观应承讲只破执不破法，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先一的书来说一说，世俗地法在凡夫的面前地时，是就他执识的这个层面说他是地，不是就是。这个是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比如说色法在色法的层面啦，或者是声声音的声，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六尘嘛啊，就是六种这个现象界里面的物质啊。那么就是的话呢，就比如说色法就在色法的层面说这个声就在声的层面啊，乃至法在法的层面说，不是在这个层面说它是地啊，而是在凡夫的这个执识的这个层面说世俗地的地。 所以他说，换句话说，所言世俗地的地是专门就时而有之所设染污无明的增上之力。为什么要说染污无明的增上之力呢？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的这个无明啊，这个无明可以分两分，染污无明可以分两分，一个是对人的啊执实的无明，一个是对法的执实的无明，这是染污无明啊。那么你要讲无明分两分的话啊，一个是染污无明，一个是不染污的无明，有这两种无明。在染污的无明里面又分为两分，一个是对人的执实执以为有，这个就不特加罗我执；一个是对法啊，就是法我执，又这两分。那么从无始以来，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无明呢是怎么样啊？一世一世的增上。各位，如果我们不想办法修行啊，去把它磨掉一些，用美国菜瓜布哈，慢慢的刷，慢慢的磨哈，把它磨掉一些的话，它是一世一世的那个无明垢越积越厚，越积越厚，厚到现在已经很难洗了，用白博士也洗不掉了哈。所以呢哈，所以他说是增上之力哈，所以要怎么样呢？要从这一个见道啊，先断这个分别起的，然后到修道未来啊，这个无明垢呢，一层一层的，慢慢慢慢的啊，去把它剥除。所以呢，这个染污无明的这个增上力就是这样子，生生世世的串习增上，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这个心啊，把这个所有的缘起法本来根本没有自信的一种虚妄的东西呢，把它自以为真实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自以为真实有。那么在我们这一种执着心上面，才说世俗法是地，这个世俗地的地是在凡夫的烦恼执着上所地，不是在缘起法的本身所地。所以他说，不约世俗缘起诸法安立啊，故对所执事不需要遣除，这个法不必破。我们要断烦恼，不是要断现象界的一切法，这个法无辜啊啊，它虽然现为虚妄欺狂，但是你自己的心无明才会被欺狂。如果你的心明的话，它是骗不了你，它就现为不欺狂法。所以法的本身具有这两面，它直接见它不欺狂，这个佛直接见它是涅槃，是空，是不欺狂。我们是因为执着的关系，说我们见他这个妄有，我们就被他骗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执着的关系才会上当，如果我们的心不执着，就不会上当啊。好，所以他说应成安立色心等内外诸法于名言中有，是这样安立的。说名言中有是这样安立的哦，只许在名言中说他有，这个有只是名言上有，不是地有真有实有。你说地有真有实有，那是你凡夫心中的执着，在你的执实心上才地才真才实，在法的本身不是。这个法的本身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依名言约定俗成才能够建立吗？这些法依法才能说嘛，是不是啊？才能知嘛。但是在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自信可得？没有，一点自信都没有。所以名言有是这样的有，缘起诸法是这样的有。但愿有一天啊，我们能够不为他所欺狂，能够知道他是如何的名言有啊。现在我们呢啊，透过语言的解释了解他的道理，那么把这个道理在你的心中建立，变成你的观念，变成观念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啊，各位，这样才有用啊，不然这些道理还依然是道理。 你变得很有学问，可是与你无关呐、啊。所以当任何情境出现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这是虚妄期狂法，他在骗我，他等一下又换一个面目了，是不是？是哦。有个朋友啊，我的有一个很熟的一个朋友，也是个佛教徒，最近呢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以造成他情绪不稳定，在工作职场上对学生要求非常的严格，很凶，很有名的教授。为什么？他很负责，做研究非常的认真，可是压力太大，他带很多研究生，硕士班、博士班很多研究生，所以他一回家，嚯、哦，他太太只要稍微哪一个地方做的不太如他的这个想法，他就发脾气。可是脾气一发过了以后，他立刻知道他自己无理取闹，等一下就去跟他太太说：“对不起啊，你不要见怪啊。”各位，如果他太太哈、啊、能够了解这个是虚妄气狂的啊，他现在发雷霆的时候，他想啊，这个情境等一下就会变了。哎，真的不要过多久，还没吃晚饭他就会来道歉了啊，他就好了。所以这些要在我们日常中去用它。有一个啊，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比较重为事啊，因为他过去的这个受的训练呢，为事的基础受得多，后来学了中观，当然也了解般若的这种空性的道理。可是他告诉我，他说他在日常生活里面，透过这一些对为师的这种深切的这种认知之后呢，他就这样要求自己，在日常里面见着这个种种的这一切啊，一切境、一切法、一切事情、人我是非等等的一切，只要他念头一转，他就告诉自己唯心所现，等一下他就会变的，这个是骗计值。长时间下来，他说有用，真的有用。任何的逆境出现，他的内心里面的感受，那种不愉快，第一个程度很有限，第二个很容易就过去，而且不是像我们要想一堆理由来平复自己，算了吧，啊，就当我送他吧，还是就当我布施吧，还怎么？不是，他说自然那个心自己就产生一个力量起来，那个境就不。好像突然间就云开，就见月了。所以心是要训练的啊、哦，各位，我们把这些道理拿来，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最好能够严格的啊、哦，严格的去执行啊，去自我训练。这样的话，哎，从闻慧到思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先是观念，这个地方我们听起来是见，有形的是见地啊，是见。但是当你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那就是慧。这闻慧思慧称之为慧，它也是一种力量啊，一种心的一种能量啊。那么它能够帮你啊，这个在这一个种种的这个凡夫世间的情境里面发挥出一些功能出来的啊。好，我们闲话多了啊。这个地方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书地的地，它是在凡夫执时的心中成立的啊，那么不是在这个缘起的这一切法上安立的，所以呢，这个内外一切法啊，应成说是名言有，是这样的一种有法啊。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在还没有。开始谈这凡愚所见的啊，不是这个凡圣所见的这四书地法的差别之前呢，有几个观念需要说的。前面第一个是先谈四书地的地啊，那么下面这里呢，就来总说一下啊凡圣所见的这个四书地法的一个差别。 他说一切缘起诸法，由于只是名言中安立为有，不是自性有，所以都是假法，都是虚妄欺狂之法。这些虚妄欺狂的假法，其所表现的面目却是因人而异，现为世俗地，即为世俗。啊，这个先做一个总的啊，一个大的一个差别，把它先差别成两类，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为世俗。啊，他说这一切缘起法，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世俗地的地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知道它只是名言中安立为有，不是自性有的，所以它是什么？是虚妄欺狂的假法。那么这样的假法在不同的人的面前表现出不同的面目来，它有现世俗地的层面，也有现为世俗的层面。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是在前面世俗地的地的那个原则之下。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心中是否有执着。啊，也就是说，这些法、这些假法为什么会现出不同的面目来？啊，它现不同的面目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中的这种执识的程度的深浅啊，乃至有无的差别上。好，下面呢，他举入中论来做一个说明。他说，如入中论说，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有比现为地，能人说明世俗地所有假法为世俗。这是入中论里面的一个寄颂啊。痴障性故名世俗，这个痴就是无明啊，因为无明障蔽的关系，所以啊，这一切假法，那么我们都见它是什么？是这个缘起的这一面呢，都是世俗地法啊。假法有比现为地，这个缘起的假法就是在这一个愚痴啊，这个愚痴我们就是讲无明了啊，在这个无明所障蔽的根前。那么不但现为世俗，还现为地实，现为真实。所以能人是佛，佛就说呢，说他是世俗地，都是由这个染污无明的障蔽的缘故啊，所以才成为世俗地。那么下面呢，所有假法为世俗，但是这所有的假法呢，其实在圣人的跟前呢，只是世俗，不是地啊。这个是根据前面那个世俗地的地如何定义，那么紧接着下来啊，紧接着下来告诉我们啊，那么它现为世俗跟现为这个世俗地差别在哪里呢？在于这个痴障性是不是有无明障蔽啊？如果有无明障蔽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世俗地啊。如果这一个无明障蔽的程度有所不同的话，在圣人的面前呢，他就现为世俗。但是这个寄颂呢，并不是我刚才做这么简单的消文就能够表达它的内涵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呢，仔细的说起来呢，还有很多维系的层面。那么我们从后面的这些继续要说明的这一些里面呢，回过头来还可以再来看看这个寄颂的。好，接着下来呢，就根据这个寄颂，那么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俗地法在这一些不同的人的跟前现出种种不同的面目呢，主要它是从这个无明这个烦恼而来的。那么现在就要来谈这个世俗地法跟烦恼障的关系啊。他说，这是对世俗世俗地及为世俗的解释。世文中亦兼论及圣义地，资准其内容略作讨论啊。因为在这一个地方牵涉到这一个无明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痴障性啊，有这个深浅乃至于完全没有的这个差别啊。那所以呢，他说就会有世俗世俗地为世俗乃至到圣义地的这一种差别。因此在这里呢，就要把这一个问题跟烦恼障的关系呢，那么做一个探讨。好，下面他说痴即无明，此即此有其二：一是染污无明，二是所知障相无明。 好，既然这个痴障性，这个无明的障蔽性呢，会影响到对这个缘起诸法所见呢不同的面目，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这一个无明是怎么回事啊，它对它的影响是怎么样。那么他说这个痴也就是无明呢，它有两种，一个叫染污无明，一个叫所知障相无明。这个染污表示就是为烦恼所染污啊，那么指的也就是十二有知的这个第一知无明知啊。第二是所知障相无明，这个名称呢是月称论师所提出来的。那么月称论师提出这一个所知障相无明，其实指习气而言，就是烦恼断完了以后所残留下来的这个习气啊，叫残气。那为什么给他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叫所知障相无明呢？啊，就是因为在当时，因为唯识宗提出有烦恼障、所知障啊，有这两个问题是从凡转圣乃至到成佛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呢，所以这个月称论师在这里对这个习气呢，就把它称为所知障相无明。好，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无明加以说明。第一个，先提染污无明。他说：“染污无明，当知即是烦恼障。此又有二，为分别起的烦恼障和俱生起的烦恼障。俱是二者，即是俱缚的一生。若是已断分别，未已断俱生。”于二圣是有学，于大圣是初地至七地菩萨。这个染污无明就是烦恼障啊，也就是指所有的烦恼都包含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十二有知是有情的三世这个轮回的啊一个总体啊，它是从无明做开展的。所以这个第一支这个无明就是烦恼障，就是染污无明。这个染污无明分两种，一个是分别起，所谓分别起就是我们这个现身里面透过学习而来，我们现在今生透过种种学习所产生的一些烦恼。那么还有一种叫俱生起的烦恼，那就是与生俱来的烦恼，有这两类啊。那分别起的烦恼是我们现在学的，对不对？从透过种种知识的学习产生种种分别啊，我们说小的时候开始等等，我们一开始学习就开始学习什么？学习分别啊，先分你我啊，然后再来分这个那个那个这一个啊，种种的分别，种种的分别都是一种实有的执着啊。所以呢，这个是分别起的。那么还有种种知识的学习，还有种种宗教教义的学习啊，甚至于我们还会吸收到很多邪知邪见，这些呢都是属于分别起的。我们说叫见所断，因为都是属于一些见地观念的学习，所以叫见所断的烦恼。这种分别起的烦恼，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处理掉的话，到下一辈子它就转成俱生起的，与生俱来。所以你今生学到了多少坏习惯啊，坏思想啊，如果你不好好的自己反省啊，想办法把它丢开的话，哎，那么这个它一定是如影随形，跟着你到下辈子去的，变成你个性里面的一个特色，这个人的个性很独特哈，怎么样怎么样哈，其实呢是那个又臭又硬哈，很多是如此。那么这个呢就转成俱生起的了啊，所以俱生起是与生俱来，有这两类。那要断分别起的容易，因为什么？刚学的东西要舍比较容易啊，那么是过去生带来的，它就已经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了啊。所以这种东西呢变成我们的特质，我们的个性这就不容易了。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就难了。因此呢，在这个断除这一些烦恼上呢，也分两个层次啊。他说 具有这两种的叫做具腐的一生啊，这个分别起跟具生起都还没有处理的啊，这种的呢就是叫做具足各种烦恼跟烦恼业所束缚的凡夫啊，叫具腐的一生。这个具腐啊，就是具足各种烦恼还有烦恼业所束缚的意思啊的这种凡夫，这种一生呢，它具备有这个分别起跟具生起的这两种烦恼。他说若是以断分别为断具生啊，如果说这个分别起的这种烦恼障已经断了，但是具生起的还没有断呢，这种呢在二圣人呢，他是属于有学的圣者，也就是从初果乃至三果啊，三果相四果相都还是哦，都还是有学的圣者。那么大圣的话从初地到七地啊，因为这个七地后心就断了所有的烦恼啊，马上下一念就登八地了，所以从八地开始他就是已经是把所有染污无明的这些烦恼障都已经断尽了，不管是具生起的还是不管是分别起的或者是具生起的啊，都已经断尽了。所以在大圣呢是初地乃至七地。好，这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染污无明啊。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所知障相无明。此许是断尽烦恼之后所残留下来的习气，这是二阿罗汉和三清净地菩萨都有的，唯后者能遮止其现行耳。这个所知障相无明，他很直接的啊告诉我们，就是把这个烦恼障断完了以后所留下来的那一个啊那个味道，那个茶，那个惯性，只能说那个惯性不是烦恼，那个惯性啊，所以我们称说这是一种残留下来的习气。那么这个在哪些人的身上呢？就是在二阿罗汉跟三清净地菩萨都有。如果以二圣人来讲的话，那么证阿罗汉果以前一定要把这两种烦恼都断尽，烦恼断尽了以后才有习气可谈，就是烦恼留下来的残气。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二阿罗汉，也就是声闻阿罗汉跟独觉阿罗汉。菩萨的话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啊，已经断尽烦恼的这个三清净地的菩萨也有这个残气。那么这个习气要到成佛才能断啊，所以呢这些啊这个三清净地菩萨啦或者二阿罗汉呢习气都还有。可是这两者的差别呢，是三清净地菩萨呢，他的智慧，他那个无生法忍的那个智慧能够遮止这种习气的现行，虽然有，但是他不会现行啊，不会起来。这个二阿罗汉呢，因为他不管什么呢，不管习气啊，他不管这个法我执里面的啊，里面的那个差别空，他能见得法的总相空，但是对一一法的这个差别空啊，他不做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去修学，因此他的智慧呢就没有办法遮止这一个习气的现行。他也表示他在这个对这个一切法呢，不是能够真正得自在。菩提伽罗我执呢是确实断尽了，法我执呢那么是没有圆满啊，没有圆满，不是能够真正得自在，因此它还会有现行。这个是有关习气的这个部分啊，所知障相无明的这个部分。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啊，对这两种无明的这一个作用啊，做一个认识。他说由于这两种无明能障蔽缘起诸法真实的圣意层面，令不显现，只显现其虚妄的世俗层面，故论说痴障性故名世俗啊。因为这两种无明一样这个都有这种作用。什么作用呢？ 会把这个法的这个真实相，也就是他那个圣意的那个自性空的那个层面呢，遮掩，让它不显现，啊，只显现什么虚妄的世俗层面。反过来说，因为我们的心中有这两种无明，所以让我们的心呢，只能啊见到这个法的这个世俗的层面，我们看不到它的体性空无自性的这个层面。所以刚才那个偈颂前面讲痴障性故名世俗，这句话就是它的含义就在这里。因为无明障蔽，令缘起诸法的真实面没有办法显现，只显现出它的这个世俗层面的关系。所以说无明障蔽的缘故说世俗，明世俗说世俗，无明障蔽你只能见到世俗，只能说世俗啊，就是这个道理。好，下面再看看啊，他说上来所说痴障世俗诸有情被从一生起直到成佛前的最后心智，是都各有其所有的成分，因此对世俗的缘起假法也就各有其所见的层面了。世俗地和唯世俗就是从这个方面来阐明的。哦，你看看习气要到成佛才能断，所以这两种无明，从凡夫具备这两种无明，到中间的有学圣者只具备一种，对不对啊？不对，两种都有。这个前面的这个烦恼障呢，是俱生起的，还有分别起的已经断了，是不是啊？好，这个层面所见的这个缘起法又是一个层面，到这一个二阿罗汉跟三清净地菩萨呢，第一种无明，染污无明已经没有了，可是呢，所知障相无明习气还有，所以他所见的也不一样。到最后成佛，这两种无明全部没有了，才没有世俗。